暂停接受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直至另行通知。美国邮政总局表示，该变更二月四号起立即生效，但从中国和香港寄出的信件和扁平印刷品等大信封将不受影响。该机构没有提供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明这项改变会持续多久。美国邮政总局没有立即评论该决定是否与特朗普总统终止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货件的小额豁免条款有关。小额豁免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的包裹可以免税运到美国。特朗普暂停实施小额豁免政策，是他二月一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征收10%额外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措施的一部分。特朗普星期一同意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措施呢暂缓一个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表示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特朗普、习近平再度交手，关税战为何只同中国打响？美国以生产和走私合成毒品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二月四号起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宣布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10%-15%的关税。调查谷歌把美国两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以及呢稀有金属出口管制等四项反制措施。美中新一轮贸易战正式打响。在此之前呢，特朗普总统迅速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协议，在邻国承诺加强边境毒品和人口走私管控之后，推迟关税战一个月。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最快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为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进行一次重大的外交沟通。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极限施压三大进口国，为何迅速与加墨两个邻国达成妥协，却只同中国开战？时隔五年，特朗普、习近平再度交手，那么美中两国各自胜算几何，能否以加墨模式鸣金收兵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许波您好，陈律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美国职业律师陈闯闯博士，陈律师您好。
主持人们好啊，纪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时隔五年，我们看到习近平、特朗普再度交手，美中贸易战战火重燃。如果我们从最新的事态发展顺序来看呢，中国宣布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10%-15%的关税等四条反制措施。我首先请教人在伦敦的纪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它的细节，比如像调查谷歌呀，以及仅对部分美国产品征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
我是这样认为啊，中国呢历来开始都不会坐以待毙的，上一轮的贸易战它也是这么一个表现，开始是不接受，最后大家还是互相妥协了。所以第一呢，北京要进行反制，表示一种反对态度，这是必要的动作，不得不做，因为中国从来都觉得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呢，这是做给国内的百姓看的，因为斗争精神它是不能丢的。第二个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更没有要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的打算。因为我看到2020年习近平主席就公开说过， 中国呢不会谋求脱钩，或者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因为我想啊，结果可能是网没破，鱼却翻不了身了。第三个，我们看到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啊，对美国的煤炭啊、液化天然气加税15%，原油、农业、机械一些大排量汽车征收是10%的关税。我举个例子，2024年，美国进口原油是5.53亿啊，中国进口原油是5.53亿吨，
嗯，
进口来源国超过是40个，当中呢，从美国进口原油，大概是不到1000万吨，964万吨左右，那么占到中国同期进口总量的1.74%，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你对它的一种制裁加税啊。那个对美国会有影响吗？
嗯，
那美国每天进口啊出口的这个原油啊是400万桶，
嗯
啊，55万吨那样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对它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美国对中国的加税啊，它涉及的输美的这个产品啊大概是4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总量，
嗯，
中国制裁美国的大概是200亿，
嗯，
这个总量的商品。就不到5%，表达的就是意思意思吧。还有我们看调查谷歌，更是虚晃一枪。
嗯，
谷歌本身啊，在中国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影响的，全部撤出嘛。再者，他讲的是调查，不是惩罚。这个调查呢，分分钟钟可能就是不了了之。许波，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上个周六，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征收的这个关税，外界有人认为呢，相较于墨西哥和加拿大25%的关税，习近平可能会平静接受10%的关税，中国可以消化。但是另有人认为，10%其实是加征的关税。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把中国关税呢加到了20%左右，后来的拜登政府并没有取消，所以加上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的关税约为30%，那么请教加州这个陈闯闯律师啊，外界评论这个关税不低，难怪北京火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关税当然是不低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在加入世贸之后，这么20多年来，成功的吸引了美国的相当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岗位啊，流入到这个。那这个川普政府从他第一届政府到现在，而且我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非常重要，就是说拜登政府在上一任的时候就是延续了川普政府的整个4年的这个对华的这个贸易关税的加收，并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两党有一个共识啊，那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全球贸易化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中共其实就是对中共了，像一个不公平的不公正的这样一个自由化呢，其实是导致了美国利益巨大损失。所以关税这个工具对美国来说，其实不管是哪一党都不可能再放弃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施加。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了。中国的这个经济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它的这个长期没有改变它的外贸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驱动，然后包括基础设施嘛，那个我们知道居民消费历来对它来说是非常难以这个。因为他没有在没有机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是很难增加这个居民消费这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那在这个环境之下，那这个在外贸尤其是对美是作为最大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关税又从20%或25%也好提这个增加10个百分点，对他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川普也表明了说，因为他在竞选中其实说一直说要增加到50%60%，那这是相当高的。那对习近平来说，他有了上一次谈判的这样一个教训。他现在还没有一下子啊全部的那个报复美国的，还只是这个像刚才季先生讲的一个大概就200亿，比例可能不到5%，就是对于美国输中国的这个商品，我觉得习还是一个目前还是一个有克制的准备和，他虽然恼火，但是也是准备和川普进行重大的交易。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第二轮美中贸易战的。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自由财经新闻啊，对不起啊，叫自由新闻财经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 说这一下还在傻笑，只加了10%关税的中国人集体傻眼了。特朗普暂缓美加关税，却无意暂缓中国的。按中国人听得懂的话来讲，美加墨是人民内部矛盾，美中是敌我矛盾。这个问题我们下面接着还要详细来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中啊，对不起，另外一位是大阪徽商贸。大阪徽商贸啊，说未来的全球经济形势只有一个核心判断标准，谁拥有消费能力，谁就能掌控未来。仅具备生产能力的国家意义有限，甚至可能最先被淘汰。拥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国家不仅可以重新制定贸易规则，还能让其他国家不得不服从。川普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凭借美国强大的消费市场能够随意挥舞关税大棒，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施压。另外一位叫 Sky Eyes， 他说既然第二次关税战开始了，并不容易结束。由于双方各自的优势，实力又近似相当，美中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盟友和伙伴，手中持有大量的没有发出的牌，这是一场很漫长的重塑国际新秩序的进程，是一场战略持久战。胜负分出之前，双方元首不应该着急通话，即便通话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这位网友呢，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特朗普说24啊，特朗普是星期天啊，星期一说的啊，24小时呢就要和习近平通话，但是没有通话啊。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通话呢，沟通这个双方贸易战的这个没有实现啊。我们接着要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两国元首会继续通话，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也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首轮关税战呢，剑指美国三个最大进口国，理由是放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迅速的与墨西哥总统和加拿大总理达成了妥协，美国宣称两个邻国屈服妥协，而加墨两国呢表示仅仅是重申或加强了以往的边控措施。总而言之，美加墨三国达成妥协了，暂时鸣金收兵。我来请教季先生，现在只有美中两个老对手交上火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能像加墨两国领导人一下那样呢？你就重申一下打击和管控芬太尼的承诺，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看看特朗普下不下这个台阶。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这样做了，特朗普会不会也像给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呢，给中国一个面子呢？
我觉得给特朗普这个一个台阶啊，第一个我觉得中国不可能这么做，起码表面上不会，因为中国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文化就是必须要面子的文化。除了邓小平讲毛论要实惠，其他的都设计为是核心啊。这个核心不仅是中国的领导核心，应该也会是世界的领导核心，强调的是不围着美西方的指挥棒转的，所以无论如何他是要撑场面的，否则啊在国内无法交代啊，会影响他这个执政。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也清楚，即使他给了特朗普一个台阶，美国可能也不会放手。因为10年前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下手，不是仅仅因为芬太尼，一个是贸易逆差，让身为商人的特朗普啊，他认为中国日益强盛是占了美国人的钱，那么这个商人出身的他呢，他是很不好受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让美国感到直接的威胁，就是中国不断的高呼遥遥领先，要赶超美国，或者称已经在很多领域超越了美国，还不断在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呢就不得不让美国让特朗普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少年来制定的世界秩序面临着被打破的这样的一种危机，美国会束手救佛吗？那个他不管你给多少台阶，我想啊他也不会给中国面子。第三个，特朗普此前已经承诺会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现在也只是30%， 并曾经考虑对部分汽车进口那个要征收200%的关税，就别以为他不会干，当商人不赚钱或者威胁到他赚钱，我想啊，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许波，
好。那么有人说呢，特朗普是美国优先，他不管青红皂白，无论意识形态。也有人说呢，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大棒下手是有轻重的，亲疏之别他拎得清。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的局面呢，是首轮贸易战剑指加墨中三大进口国，但是关税战最终只跟中国打响了。那么请教陈律师，观察人士说啊，盟国之间的事好协商，敌国之间的事就不好说了。像刚才我们一位这个网友他说的好，就是说美加墨这三国之间呢是人民内部矛盾，美中是敌我矛盾，这一点他们说特朗普还是看得清的。那么即便特朗普有意和解，跟中国和解，我是说呢，可能也会受到国会和政党势力的制约。那么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川普发出这个关税的威胁并不是第一次，他在这个没上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说了这个我要对墨西哥对这个加拿大实施这个关税的这个报复或者惩罚吧，理由也是同样的，就是说边境问题和这个芬太尼的问题。那当时的时候，但是他没上任的时候，其实墨西哥总统就和他通话了，这个包括这个加拿大总理就过来见他了。那这个其实就体现了一个民主制度的优势啊，他就可以迅速的去解决问题。那习近平就不可以嘛？那包括川普去邀请习近平来观礼了，他也没来嘛，他只是派了一个这个副主席的作为一个特使。那这一次其实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其实中国现在还在这个在过传统意义上过春节，那习近平还没走，习近平至少他自己还没走出那一个春节的这个时间这个圈儿，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川普好像立刻要和他通话，他就接电话，那更不可能嘛。但至少川普做出一个姿态，说一周之内啊，本周最快要通话，那表明他有意限制这个升级的这样一个速度。因为在上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川普对华宣布了这个关税之后，习近平的报复当时是比较猛的，迅速就宣布了1000亿美元大概的对美报复，那这个对等报复嘛。那川普非常恼火，立刻就对中国的那个关税再加重一个。这一次，我想习近平记忆是清楚的。然后这个在这一次总统命令中，其实川普也说了，对这个三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时候都说了，如果这个对方国家实施报复的话，那我立刻有权利啊，就立刻实施这个更加程度更高的那样一个报复，那个增加更多的关税。所以这一次。虽然说习近平自己没有直接和这个川普通话，但是这个从中国的反应来看啊，包括这个目标很清楚的那几个增加一部分关税，而且还有我觉得注意两个时间，一个是那个对谷歌的这个反垄断的调查，还有一个是他其实在加征关税的时候，包括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Cyberpunk 这个汽车，因为我想这就是非常明显中方的一个这个谈判工具了，因为他们知道目前。特斯拉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对这个对川普的巨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马斯克的对川普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给加上那个加上一笔，其实他可以不加的嘛。那中国特意选择哪一些增加关税，哪一些不加，非常明显就是他事先就有考虑的，而且从中方事后的这个宣传来看，他们自己就在那炫耀嘛，说我们这是精准的一个报复啦，我们是早有准备的啦，我们还有更多的工具了。那他就是早到了有研究了，所以我想那个习近平在此刻他自己还没出面，至少是那么早的就像那个美加像这个加墨两国的那个总统也好，这个总理也好，直接和川普通话，还是习近平自己早有考量的一个。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叫李芬黄说，特朗普是一个商场老手，最擅长虚张声势，开天杀价，如果对手被吓怕了，自然就会跪地还钱，无论巨细。那么特朗普所得回报都是无本的。温村老师，一周前 CNN 就说对 啊，一周前 CNN 就说对加墨关税推迟一个月，结果还是推迟了一个月，肯定是技术上出了问题。嗯，这个很意味深长啊。另外一位叫 Fight the Tiger Tonight， 川普忽略了一个问题 ，CCP 共产党从不顾及民生，只在乎他们的权利。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啊，美中谁能持久，谁有后劲啊？这个谁能最后啊笑到最后，挺到最后？我们来下面看这个问题吧。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最快呢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为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进行一次重大的外交沟通。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特朗普自己说呢，在啊，这是星期二，昨天他说啊，他希望呢跟这个习近平在24小时之内就通话。然后没通话呢，特朗普又说我不着急跟习近平通话。所以美国各界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如果美中新的贸易战不可避免，10%的这个加征关税可能仅仅是个起点。来请教季先生，那您怎么看美中贸易战这个前景，会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得到缓解呢，还是像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那样让贸易战不断升级呢？
首先我们想啊，两国元首一个月内再通电话，这可能是极为罕见的啊，说明中美双方呢都不愿意见到，因为贸易战还使得两败俱伤。
嗯，
不过刚才我看了有最新的消息，又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对吧？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给予面子性的这种报复，刺激了他在白宫向记者讲话时，当时他被问到中国决定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时，他回答说，这个他的这个通电话见面是没所谓的。那么首先我觉得特朗普启动的贸易战，美国是主动一方，固然是因为特朗普他这个强硬出手，但主要还是美国强大的内需市场。就2023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也就 GDP 啊，大概是10.2%，就表明美国经济主要依赖的不是出口，出口在 GDP 当中占的比例相对很小，相比之下，它的消费支出占到了美国 GDP 的70%，它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呢，它的这个货物服务出口占比呢是要将近20%，表明中国经济对出口具有比较高的依赖度。所以你要这个市场，你就无法在贸易战当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前段时间的贸易战似乎也让特朗普尝到了一些甜头。2023年，中国出口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它同比下降了4.6%。而对美国呢，这一年啊，它的出口额这个同比下降了13.1%。那么到去年2024年，那么中国的出口呢，啊，在原来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有一个大的增长，达到了7.1%。那么这个当中呢，对美国的增长呢只有4.3%，大部分是对东盟的增长，它是13.4%。
嗯，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背后是中国力争在做转口贸易，它避免直销美国，
嗯，
对吧？势头看上去有些好转，这可能是特朗普要继续下决心不收手。所以呢，中国我觉得应该做好准备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嗯，
对吧？刚才许波你也讲了，美国邮政啊，它都收紧了闸门，对吧？那个对中国内地，包括香港，的这个国际包袱，啊，都暂停。那么这个就看到，就直接会影响到美国境内的华人生活，甚至于那个一些贸易的这个往来，
嗯。
那么贸易升级，我觉得是必然的，难以避免的。现在求的是双方哪怕是领导人的这个通话，求的是缓和，
嗯，
以及减少直接的激烈的冲突。 许波。
好的。那么，美中两大经济体如果迎头相撞，这个破坏力是惊人的，啊。这种可能性呢，也许小于外界人士分析啊，也许呢小于妥协和解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双方领导人呢也都意识到这个后果。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是强人风格，双方在谈判和这个博弈过程中，这个软硬和进退都取决于两个人掌握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我来请教陈律师，根据实力地位来判断，您觉得特朗普和习近平哪一方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这个博弈论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讲说双方的这个连续不断的博弈。
嗯，
其实对于大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局面是很罕见的，因为这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因为你马上就会下台嘛，你很难说我时隔四年像这样。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说，时隔五年之后两个人再度交手，这是中国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呢，对川普来说，我想他在2020年的时候和中国达成了一个交易，然后呢他自己之后当年就黯然下台，因为发生了这个武汉病毒的这样事情，我想他对此是记忆犹新的，他是很清楚知道中共会惯用一个拖的那一个战略来对他，因为贸易战当时2018年发起贸易战之后，他们谈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嘛，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第二段协议实际上也没有执行多少，因为现在美方有统计，大概就执行了70%多，到现在为止。那所以我想，川普其实是不会再轻易的犯他上一次犯的那个错误，这个就给他，我觉得是对他来说一个是谈判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筹码，因为他上一次他自己，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习近平赢了，川普输了，在上一次的贸易战争中。那这个会对，我想对川普很大刺激。另外，我倒是不觉得说，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那个暂停关税一个月的，就真的会以后会落实。因为实际上刚才季先生也讲了，中国其实现在对美国很多的是一个转口贸易。那就是说，如果美国只是对直接来自中国的那些加征关税的话，不一定能达到效果。那中国比方说对墨西哥，比方说对东盟，那实施转口，然后或者在那边制定重新做了一定程度加工之后再转入到美国的话，那美国实际上还是损失很大。就像这个墨西哥为什么能够那么多年来头一次重新成为这个对美国最大的出口国家，其实还不就是因为说中国很多这个厂子搬到了墨西哥，在那个地方生产才导致的结果。我想说对墨西哥的那个加征关税恐怕哪怕没有达到这个25%那么高，恐怕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下去。那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加征10%，我想这个事情会持续下去，那直到说这个双方领导人达成一个真正的大交易，我想那也不必要。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观众聊天室里有大量的这个网评，我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呢，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就能转入下一个节目的讨论了。首先，鱼次郎说川普啊对普习会表现得太积极了。花花兰说特朗普之所以没有立即给对华贸易的关税递增到20%，那是因为在结束俄乌战争还需要中共的配合，也给自己的对华政策添加一点变数。 Jack 刘说东西方都彼此看对方的缺点无限放大，而不看到优势和趋势。好，到处瞎逛说就算是收60%的关税，中国的产品相对还是便宜，而且有其不可代替性，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有其他国家转手到美国。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赚一次过手费，典型的损人利己。最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叫 Alexey Alfosyakov说在中国大陆，一户三口之家就可以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来规避美国关税，进行和美国民间的点对点的贸易，这样一来美国的关税影响不了中国，对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三少爷说如果加到20%，中共才会有感觉。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陈闯闯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